相信弟兄姊妹已经把《约书亚记》第八章都看过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前后文，特别是这几次都是讲征战，到底征战的秘诀何在呢？我们可以把他们吃败仗跟得胜仗来做个对比，或者这场仗跟前一次第六章的耶利哥城的胜仗来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得胜的秘诀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您的身体来得及，我们一起站起来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的这些经节。我中间有跳过，因为一共35节可能太多了。那还是一样，照老习惯，我念头一章幻灯请各位念第二章。约书亚记第八章头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耶稣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耶稣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要各自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我们要跳到15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就被招聚追赶他们，埃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我吩咐耶稣亚说，你向埃城方向，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里收走的，他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人，埃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逃脱的。我们要跳到30节，请。照着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在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作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官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耶和华将律法上写入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的所写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主，我们也像当年的约书亚和他的军队，还有甚至于妇人孩子，
都在那边宣读你的话语。主，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但愿当你的话语被宣读的时候，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见证、你的工作、你的得胜就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这样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当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一灵所感，好叫我们不光是听了一篇道，而是我们能够付诸实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神或者有人，我们的朋友这样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值得、有需要惧怕跟惊慌的。所以有些时候神的话语说不要忧愁，有的人说越看到那一节我们就开始忧愁了，但是神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的，就对我们说出来。为什么约书亚跟他的老百姓有原因惊慌跟忧愁呢？因为他们在埃城，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吃了一场想不到的败仗，在那边败了之后，圣经第七章就说到他们心化如水，他们觉得他们在继续的征战的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稳操胜算，他们反而觉得他们可能会被消灭。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神的话主动临到他的百姓，特别是这位将军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臣兵、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觉得是不是很特别？他们在埃城吃了一场败仗之后，要再去进攻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的话说，我已经，他们还没有去打仗，在那一天他们还没有整个的部署的之前，神说我已经把他们的王、他们的地、他们的民、整个的城要交在你们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我们走属灵的路，你会发现对我们是未来，对神是已经，对我们是历史，对神是现在，一切的整个的时空都在他的面前被展开了。这场圣战，当神说我已经得胜的时候，这场仗会不会打败？会不会？还没有打哎，但是神说已经，这场仗是绝对不会失败，因为超越时空的神已经进到时空的未来来看见。啊，你原谅我不记得我在这边有没有打过这个比方哈。如果你跑的能够跟火车上跑的一样快，啊，一个火车经过哈，你跟火车跑的一样快，你就可以，火车里面的人就可以交一本书给你，或者丢一个手帕给你，是不是哈？我当年我们交女朋友的时候，在送女朋友，我们就是盼望能够在月台上跟着火车跑，之后他就把手帕丢给你啊。如果你能跑到比子跟枪子弹一样快的话，你可以从空中把这个枪子儿可以拿下来，这个子弹可以拿下来。如果你我可以跑得跟光一样快的话，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如果可以，你我就可以进到未来，你我就可以回到历史，你就会看在历史的里面，你可以活跟在皇宫的里面面见杨贵妃，好像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个相对速度让我们能够想到神的时空，它是超越时空，所以一切都是现在，都是他的现在，他超越时空，在一切都是他的面前。当这一位神跟你我说你我已经的时候，就是那件事情已经发生， 所以在圣经上有一个，在神学有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这个是已然又未然，是一个我们读圣经的人最不能了解的，因为我们来到这神的面前是读他的话语，他是已然已经成就，在他已经成就，对我们这些在时空里面的人是还未成就。但是这就是信心的功夫，当我们在自己还没有经历还没有看见的时候，能够抓住一个抓住神讲的话，说我已经，我们就说谢谢你，你已经，我们就必得胜。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不是你我想通没想通的问题。接着在神跟他们的讲的话里面非常的特别，连神连策略打仗的谋略都告诉他。头一个叫你动员要动多少人呢，他说你要率领一切的兵丁。请问上一次他们第七章的时候，他们去打埃城，他们带了多少兵？3000人。因为他们觉得埃城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埃城是一个小小的城，所以他们的探子回来说这个城只要带2000-3000人，其他人都可以休息不必劳动，所以他们就吃了一场败仗，轻敌而吃败仗。但是这一次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带一切的军兵，一切的兵军是多少个？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去？没有一个人没有去。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因为神叫我们这样做。他就他的头一个晚上他动员的时候他就带了3万大能的勇士，后面还有人，不是只有3万人。因为你记得在河东的时候，河东到河西的那两个半支派就4万兵啊，所以这个3万人只是伏兵而已。好，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动员他们的部队，第二个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带人，第三个告诉他怎么样接物啊。这个接物，我用的带人接物，接物事实上你打下来之后你要怎么对待他们。带人他说带你们像埃城的王好像对待耶利哥城的王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回头退到第七章第六章去，你发现第六章里面找不到以色列人打了不是打，这是整个城垮了之后他们怎么对待耶利哥城的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就说诶，那第六章我们不晓得怎么对待的，这边说叫我们对待埃城的王好像对待耶利哥城的王一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因为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说一切除了纳和妓女纳和一家以外存留，其他的全部赶尽杀绝。所以在全部赶尽杀绝，那耶利哥城的王在不在里面？在里面。所以在这一句话说你怎么对当年怎么当天你怎么对待耶利哥城的王，你现在就照样对埃城的王一样，是告诉人很清楚。接着说第二节说城内只是城内所有的牲畜财物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没有说 What？ 你在做什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句话的问题的话，等等再帮助你发现好不好。这些都是神的主动，他们要如何动员，他们要如何对待他们，如何来掠物。而且他叫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面设下伏兵。这回打仗是神教他们怎么打仗，教他约书亚怎么样举他的短枪，他的短枪一举他的伏兵就打上来，当他不叫他放枪他继续举着短枪，他们就一直打一直打。是神叫他什么时候举枪，而且枪要继续举在那边。好像这个将军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军队的将军或者约书亚将元帅要听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元帅，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顺从，他就打胜仗。他如果不听他的，自己疏忽了他就吃败仗。当我把第七章跟第八章来比一下的时候，第七章一开始就是当下这个约书亚就打发探子去探埃城，之后探子回来讲的话，他 他们就带了3000人就去打了，里面没有讲到神的任何的动作跟命令。我所以在第七章里面的失败，当然是因为亚干拿了当灭之物，就连累全民全军。但是你再把这两章来比一比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七章的征战，我叫做无神的征战，是神在那个整个的战争里面好像没有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就自己照着他们的方法做。而在第八章的里面，连前面的鼓励勉励，连他们打仗真正来讲，我如约书亚不会这么不谦卑啊。但如果我是约书亚，我讲上帝，你可以休息休息，我知道怎么打，我这些军队跟我在旷野40年，我们不是整天吃吃喝喝过这40年，这40年里面我是多少营多少队伍全部都是像军队一样在旷野里面走，这些他练出来的兵我们怎么不知道打仗呢？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的方法，我们过去的财物，我们过去的甚至摔跤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蛮有经验的，我们不是新兵。亲爱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在第八章的里面是神教他们用伏兵之计。我们有些时候说，是中国人说这个孙子兵法兵不厌诈，那我们基督徒可以这么诈吗？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顺服，不是诈不诈。因为在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2节那边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哈，所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他是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说神的灵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上有很多的经节来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也有很多的经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是圣灵，也是神的三一神的一部分，他是怎样的一位圣灵。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祷告啊，祷告头昏昏的，之后我们就圣灵就感动我们。亲爱原谅我说头昏昏的，有些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我不用思想我不用悟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灵就开始发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是一个智慧和聪明的灵，是一个谋略跟能力的灵，是知识和敬畏神的灵，这是神自己的灵，不是灰糊涂的，不是好像我们觉得啊，好像我们越不动自己的脑筋啊，越是顺服神。我相信那是一个错觉，这是整个都是神的主动哈。我们看见上帝主宰的权柄是神叫他们去，而且神说我已经，是神的旨意，神已经看见了。那你说既然你都知道，那我要上去干什么？这是今天我们服侍主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就觉得那就不需要麻烦我们了，因为神能不能做，神可不可以做，如果没有我们他可不可以做。还好啊，有人点头啊，没有我们他照样做。如果神感动我去传福音给一个朋友，而我自己不想去，我偷懒不想去，或者我觉得大概会人家会拒绝我不想去，各样的原因我不想去，那个人在该得救的时候他就不得救吗？我告诉你，你我不肯去，神就会再兴起人来听他的命令去。神不是没有一个人是 indispensable， 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每次神的工作在他的主宰权柄里面，他都要人的参与以顺服，不问不怀疑的全心的像做一个孩子一样的来顺服他的命令，这是神做工的法则，也是一个爱的法则。神赋予人的策略是你要在城后面设下伏兵，用伏兵之计，但是你不要忘记连我们的智慧连我们的头脑也都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我们用神给我们的命令跟谋略来做事情，神也可以用我们他已经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和知识跟谋略来做事情，非常非常的平衡的。好，你再往下看，那人的行动是什么？他们从三节到十三节，事实上从三节到二十九节，整个这一段我们刚刚跳过很多没有念的，但整个三到二十九节都是他们人起来听了神的命令，他们起来顺服神的动作。头一个就是约书亚他的部署，他第三节到十三节那边说他带了一切的兵丁，是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在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告诉他们要在什么地方埋伏，不要离城太远，要各自准备。当我所带的众民向前往的时候，城里的人要像上一次来看见我们来了，他们就准备来打我们，好像上次埃及人得胜他们一样。这些的部署是约书亚听见神的命令，他就 put in action。 这边讲到他的伏兵阵是三万人，夜行军到这个城的西边，也就在埃城跟伯特利城的中间。之后到了十二节，那个地方又说他再带5000人到城西的地方来去啊。那地点呢是在埃城的西边，在伯特利的东边。我想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记得哈，你看一下这个图呢我替你做这个图大概比较容易可以看得见哈。埃城我就摆在最底下啊。那在埃城的东边那边有一个伯特利城，也是他们的敌军啊，也是他们敌军。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全部的将近200人或者200多人啊，是他们的大本营是在上面啊，在北边。那他们这是他们前，我不晓得这个词对不对，前阵就准备要攻城的这个一切的军兵，他们在这个阵前面。那请问在埃城跟他们的前阵这个摆阵的军队中间有一个什么呢？中间是一个山谷，这边是一个山谷，所以他们就摆阵摆好。但是呢，不是他们很可能上一次败仗就是他们在山谷的中间就被打败了哈。虽然没有细讲，那但是呢，他们的伏兵阵呢是在夜间三万人先到城埃城的城西左手边，也是在伯特利的东边，也就是在埃城跟伯特利的中间。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图比较就清楚了，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有多少人呢？那个晚上夜巡军过去三万人，但是要打之前呢又差5000军队过去。好，这些都部署好的伏兵在城的西边，他们在开始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的军队从正面下去，但是他们就在埃城的王的军队面前，他们就向后逃跑。那埃城一看又跟上次一样，他们又逃跑了，所以埃城的王非常的兴奋，带他的上次他可能2000-3000的军队就从城的北方就下山谷准备去追杀他们。但这个时候甚至圣经上面讲他整城的人都跑出来，能打仗的全部都杀出来了。这个时候伏兵起来从西侧就进城，进到一个空城，在这空城的里面开始放火。等到埃城的军队看见了，回头一看他们的城里面已经着火了，他们就圣经上说他们就没有力量再追赶，他们知道中计了。这个时候进城的军队跟北边下来的军队就把埃城的军队前后夹攻，把他们全部灭掉。这个图帮助你了解在整个他的这场战的这个策略跟进行是怎样。他们用调虎离山计，14节到22节 就把敌人陷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接着从23到29节说到他们的掳掠，他们抓到埃城的王之后追杀他们，追杀埃城的军队，追到田间，追到旷野，就再回城把他们全城人都杀掉。所以埃城说是一个小城，一共多少人？在8章25节告诉我们，12000人全部杀光。我自己蛮怕讲这个的，而且掠物城中的牲畜跟财物可以取来做掠物。你刚刚念2节的时候觉得有没有问题？是神吩咐的，这个时候他们就照做。你觉得有没有问题？请问7章他们败在什么地方？败在雅干拿了当灭之物啊。他拿了一件事，拿衣服，是不是也是财物之一呢？他还拿了一些金子，拿了一些银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几个牧师聚在一起，我就请教我们的牧师 why 那雅干不是死得很没有意义吗？前面他偷拿东西摆在帐篷里面，藏在东西下面，结果要在以色列民中间撤迁，把它抽出来之后用石头被处死。结果到了8章照样打埃城。神在前面2节说，你们所有的财物跟牲畜可以掠来为成为自己所有，所以到了27节他们就照办。你说怎么神变了呢？那雅干在这个之前拿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我也看了好多参考书，但是他们的答案我觉得也不 make sense， 就留给你麻烦一下了，我没有答案。结果他们之后就冲进城里面烧城，把整个城烧掉之后堆成一个土堆，堆成一个石头堆，而且把那个王也抓了，他就把他杀了，就把他的尸体吊在那边示众，就到了晚上也把他丢在城门口，把在他的身上丢了一大堆石头。所以以色列人蛮喜欢堆石头的。这段圣经应该讲完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后面还有一段，从30节到35节又多了一段，这一段跟打埃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这边说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得胜把埃城打下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的神筑了一座坛。以巴路地点，筑坛的地点是在以巴路山上。那这张照片当然不是当时的画片，因为是彩色的。这个地方是在右手边，这边是以巴路山，现在稍微好一点可以看得见。在左手边跟它相对的是基利心山，这两个山在巴勒斯坦地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它中间有一个山谷啊，有一个山谷，现在有一个新的城，盖了一个新城叫 Nablus 啊，这个那不勒斯城就盖在中间。那这个那不勒斯城就是当年的事件。那约书亚到了30节的时候，你看这一章一共35节，你看我们那么快就讲完29节多好哈，不会像上个礼拜讲超过时间哈。但你不要高兴，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离埃城20个英里，而你知道这个地理，你会不会觉得有问题？你说我不觉得有问题，等等我帮你产生一点问题。到了30节，他就带了以色列军兵到以巴路的山上，就是刚刚这个右边这个山上，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是到了31节，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在这边在坛上要做什么事情，而且要在那边他们宣读什么，都是照这样讲。你说他们按照 摩西的话，那摩西的话在哪里呢？在申命记的27章1到8节，是摩西在他最后的年日，他12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在地上的年日要结束，而且神不许可他这位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 the deliverer 这个救赎者，在旷野跟着以色列人走了40年的旷野路，最后到了迦南，神就叫他在这个比斯加山上，对他的神所应许之地看一看，他不能进去。神的老仆人摩西不能进去，摩西就把他这一生对主的服事跟敬拜，跟他神的要求写下来，再一次重申神的命令，写在申命记里面 Deuteronomy 再讲一次，把整个的经过还有神的命令再讲给以色列人。在这个里面他说到，你们要遵守我今天摩西还在约旦河东外面的时候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请问那个石头在哪里？在基甲，进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头一个晚上，你记得 first night 头一个晚上，他们就在基甲营立的石头，是按照摩西的话，而且说到你进入耶和华是你所流的流奶与蜜之地，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所吩咐你的，给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为耶和华你的神建一座石坛，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在约旦河东就交代约书亚，交代整个的以色列民，你们要这样做。等到他们进去，过了河，在这个基甲建的这个石堆以后，他们打了耶利哥城之后，第二次第二个城打埃城，先败后胜，打完了之后，他们上去20英里，在以巴路山上面筑坛来献祭，而且教他们你的坛要怎么样筑，你在那边献什么祭物。他说你要将这一切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都明明的刻在写在石头的上面。这是在申命记27章1到8节，摩西还临终之前，在约旦河西之前的最后的吩咐。你说你这个领袖，你要死了，你不能进去，你还要命令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跟他的子民不是这样反问，约书亚跟他的子民就照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会幕？他们的神的十诫在约柜的里面，对不对？在那个约柜的里面，这个约柜在他们以色列民在几十年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约柜在哪里？约柜在他们建了一个大会幕的里面，这个会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他们每一次的敬拜，每一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去，进到至圣所，就是圣中圣的里面来朝见神。他们有没有祭坛？有祭坛，有整个以后所罗门的王的殿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些在当年的大会幕的里面，这个大会幕这个 tabernacle 是可以扛着走的，是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把会幕搭起来，以色列人这十二个营督就围着整个的这个就围着这个会幕，会幕成为以色列民在旷野这40年的最中心。你看见这幅图画，你看见没有？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老百姓，是以这个会幕为中心，而这个会幕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那个世界观是有神的世界观，是神他的主权在他的民中间，他们整个以色列民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和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抬着这个约柜，抬着这个大灰幕，在他们往前走或者停下来，他们整个的民族就是为着这个约柜，为着里面的法柜法版而活着的。跟今天的你我多么的不一样，你我是一个礼拜有一天，七天中间有一天，而且那一天呢只有上午一个半钟头。原谅我，不是因为这样子我讲道就要讲长一点啊，原谅我。但是你这一天的里面你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哎，等等散会之后就下午说不定啊，那个哪个 mall 里面哪个这个这个 outlet 的那边有特别便宜的啊，我们所以现在聚会的时候脑袋已经在想去抢 on sale 哈、啊、哦，最近又开了一家很好的餐馆，我们准备去尝试哈、啊。啊，我也听说有的人在住在某一个地区，他们那个地区方圆五十里每一个餐馆他都吃过，而且还有这个consumer report 消费者的记录哈、啊。那个我自己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哈、啊、这个温哥华那边的华人太多，所以香港东南亚最好的厨子都在温哥华哈、啊、我不要一说你今天下午就搬家了啊那所以呢以前不来拜访我的，当我搬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人来拜访我，那拜访我就问我哪家餐厅比较好啊，那没有什么太多人问我哪个教堂比较好，那就问我哪个餐厅比较好。那后来呢，我又要在长途电话里面或者 email 跟他解释，有这么多餐厅，你要到底你要北方馆子，要川菜，你要川洋菜，还是要广东菜，你到底要讲什么，你还是日本料理，还是其他的哈、啊、你到底要什么呢？那后来我索性就做了一张计算表 spreadsheet 啊、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曾经拿过我，如果你们去温哥华的话你就问我，我就把那张给你，我也不陪你去了啊，我也不请你客，你也不要请我客，我就把那一张 spreadsheet 给你啊、如果那个餐厅还在的话啊，那我你要多花钱也可以，少花钱也可以啊。我自己以前有些华人很少的地方，那他们到了 food court 里面已经很满意了，就是那个大排档，他们到了温哥华的大排档已经走不出来了哈。已经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其他还有很多高好、啊、好的不得了了，他们都没有机会，他们进到大排档就出不来了。不要，我在这边到底在传什么福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说的是，我们的心常常耳朵都竖起来了。哦，原来牧师你知道这么多的餐馆在温哥华啊，所以你下回去旅游你也来找我，你要吃餐馆也来找我。我在做礼拜的时候我已经 sidetrack 你，把我们的心从神的面前挪开。但是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是围坐整这个会幕跟这法版约柜而活的，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 model？ 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你讲了半天，已经有祭坛，已经有会幕，哎，干嘛跑到以巴路山上去逐个坛来献祭？你献祭可以在那个会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献祭的礼仪都有啊，连大祭司都有啊。Why bother？ 所以读圣经啊，你不读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越读的问题越多。有人说我不敢读圣经，就是因为我越读问题越多。但是呢，越多的问题就有越多的答案。而且答案透过那个答案的背后，你发现哇，神今天在跟我们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一章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住在哪里？住在现在的伊拉克乌尔 UR 和乌尔，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个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神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离开他的家，一直跑到哈兰以后，他的父亲塔拉过世之后，他就从他从哈兰就进所谓的神叫他去的应许之地，而那块地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进到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的头一件事，就是到迦南的头一站就是在示剑。这件事情神就在那事件向他显现， 而且应许，你记得亚伯兰进到迦南美地的头一站就是示剑，神在那边向他显现，而且应许这个地都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当亚伯兰曾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当年就在示剑立石为坛，在那边求告神的名。今天也就是约书亚打完埃城之后，这件事情成实现了，他们已经打了，已经把耶利哥城陷落下来之后，又把在埃城，甚至埃城跟这个伯特利城这场战都打赢了，他们就到示剑去筑一个石坛，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把他们自己献给神，再把他们回想到600年前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在示剑，神应许，这个应许今天应验了，这个示剑成为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立坛为祭，而且告诉他们要立坛，要怎么样筑坛，要在那边向献什么祭。我为了快乐，我就特别跳到献祭，好不好？献两种祭，不是素祭，不是摇祭，而是燔祭，是火祭 burn offering， 还有一种是平安祭。那燔祭，这个烧掉的燔祭，是跟平安祭都是用火烧的，是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有动物的脂油、牲畜的脂油、牺牲的脂油，能够献给神，为了讨神的欢喜。但是不同是在燔祭是全身整个的动物，牛或者羊，全部一起烧掉，烧成灰。但是平安祭也是在祭坛上献上之后，烧完了之后可以留下一部分，让献祭的人可以一同享受。不大一样哈，不大一样。有一平安祭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讲到燔祭的时候，讲到一个全身的，讲到我完全为着神而的献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平安祭那个 peace offering 是说到我们可以在这个祭物献了之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跟他一起享受，在神的面前欢欢喜喜的把献给神的，我们现在在这边来享受欢喜那个交通，那个 fellowship， 而且是我们是一个蒙恩蒙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不是在献燔祭跟平安祭呢？在这边你看见他们前面要打的仗还很多，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是在这边敬拜又是他们的优先。我刚刚问的问题，他们在埃城打完了，应该继续伯特利也要收拾之后，前面还有，我们往下读还有很多很多未得之地，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始走了一个岔路，我就 sidetrack 到北边20里，那时候不是飞机，不是快车啊，不是 highway 啊，是行军20里，带多少人呢？约书亚一个人去的 ？No， 约书亚所有的老百姓都去了，他的军队就几十万，带着妇人孩子200万人一起 sidetrack 走了岔路，到北边去干什么？筑坛献祭。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了一些这个特别研究兵法的，这边是以巴路山呢、啊，这边是基利新山，你跑到山谷中间，凶多吉少哎！你打仗，你这个两边都有敌人呐、啊。事件到底那个时候事件打下来没打下来？不知道啊，我查了半天不知道，有人说已经打下来，有人说没有打下来。那干嘛不一鼓作气？何必要等到再而衰？再而三而竭？为什么要打仗打一半跑到北边去献祭呢？危险不危险？危险啊！ 这整章说到神的主动，说到人的行动，这整章的 theme 主要的题目是神下命令，人听命令。你明白？你说我还不明白你在讲什么。神优先，不问理由。哎，等一下，为什么以前在耶利哥城还有亚干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全部赶尽杀绝？哎，怎么到了打埃城的第二次，而是第二次，哎，可以拿了？我又查参考书，又问了我的牧师，找不到答案。所以有需要问吗？哎，你不要说张开地，你这个什么牧师，自己读圣经读不懂啊，还强词夺理。保罗也跟我一样啊，不，我跟保罗一样啊。保罗讲到神的主权，罗马书七八九章，九十十一三章，九十十一三章的时候，讲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恩待谁就恩待神。讲到最后，他说，一个陶匠没有权柄把这个泥巴做成一个什么东西，把另外一块泥巴做成另外一个东西吗？哎呦，你说这个保罗，你讲不出个道理来，叫强词夺理哈！啊，神的主人。神的主权 ，yes， 神的主权。人在顺服的时候，我们能懂的，神让我们懂；但是我们不能懂的，难道神在创造整个的宇宙穹苍时候，他有跟你开过啊这个物理学大会，开过原子能啊委员会的会议吗？他有跟你开过整个的星球宇宙？哎呀，先跟你讲清楚，他才创造吗？啊，还是他在天上戳原子一丢，地球、月亮戳原子丢出来的？还是神说要有就有呢？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他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诸世界都造成了。没有，对不起，没有跟你我开会哦。你就很为难吗？你就很生气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如果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们要拼命的找。如果神没有给答案，怎么办？我套句我岳父当年在世的话，他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屏东哈，我相信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原谅我哈，你们屏东来的，不是我欺负你啊。我岳父张国勋牧师说，神的话看不懂就信，看得懂就行。哎呀，我知道我们教会大概是在北美这个博士的密度最大的教会，听说是。所以你这种话你简直听得要气死，但原谅我，我在看这章的圣经，我发现我的岳父大人实在是很有智慧。看得懂怎么样就行，看不懂呢，你愿意吗？不愿意。愿意？你说那不是变成渔夫了？我不是啊，我一个国小教的老太太，我怎么这样子相信呢？但是神的智慧太大，有很多的事情他没有跟你商量，跟你商量，跟我商量，我也不懂。所以当他的 policy 有改变的时候，他的策略有改变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埃城可以的，如果会后你能帮助我，你告诉我你曾经去查这段，我相信至少有两三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以前不行现在行，那些理由我也看过，如果你还看出别的理由，请你告诉我好不好？但是不告诉我的时候，不告诉你的时候，感谢主，你我要做的是什么？顺服，就这么简单。就他们对了，好，最后了，他们这些官长哈，这些官长长老跟审判官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在抬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一半面对基利心山，一半面对以巴路山，正如摩西的以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在什么地方吩咐呢？又是在申命记，又是在申命记，这回不是二十七章，是十一章。他说：“你们如果摩西交代在生命重生命令，说你们如果听从就蒙福，你们如果不听从就必受祸。所以你们要在进去得为业之地的时候，到了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上的时候，把祝福的话写在基利心山上面， 把咒诅的话写在以巴路山上，这个是两个石头山刻在上面，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交代。今天约书亚将军已经带领多少人？几百万人，就站在这个事件的峡谷，这边是基利新山，这边是以巴路山，这边是基利新山，他就照着摩西的命令，六个支派站在这边，六个支派站在这边，一共一两百万人。这六个支派面对基利新山，这六个支派面对以巴路山。当他们念到申命记二十六章的祝福的时候，面对基利新山的祝福的时候，百姓齐声一起说，应声说阿们。当他们念到以巴路山上的咒诅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面对面，面对两个山，阿们。没有一个人说 why， 跟你我今天一样。他们怎么呢？是不是约书亚讲道呢？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牧师讲道的时候，很简单，就念神的话。这一下子把我们牧师全部炒鱿鱼了。真的，他们那天怎么样？他们摩西不在他们的中间，不是摩西来宣读，这个上百万的两百万人就失礼在神的面前宣读神的话。我知道有我们就中间弟兄姊妹，我来了之后每次要讲到之前要麻烦你站起来，我也接到你的条子啊，少数人跟我讲，我一下叫我站，一下叫我坐，唱歌的时候这个卢中信已经叫我站要坐了，到你讲道我们又要站要坐，我不管他了，站起来宣读神的话。你说的这个在申命记出现，在约书亚记出现，你回去看以斯拉记，水门的复兴，全城的人到水门的面前干什么？不是听讲道，在里面念摩西的律法，解释不解释不一定解释，里面有几十个教法师在百姓的中间走动，可能在查经，但是他们整个面对神的话，打开神的律法就念宣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荣耀，这是咒诅的话祝福的话在这边这祸福参半，完全看一个人要怎么遵行。我找到这张图画，希望够清楚啊。这个是一个鸟瞰图，刚刚看到以巴路山在这边，基利新山在这边，这是在天空照相下来，天空照相下来看见这两个山，在以巴路啊 Mount Ebal 在这边，这个 Mount Gerizim 在这边啊，他们从上面照下来，从事件谷照下来，现在那个城是 Nablus， 那个城在中间。你发现这一个事件谷最宽的地方是一英里 one mile， 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分之一 mile。这个图片跟他的解释让我发现，有音响的专家到事件谷在两山中间是一个 amphitheater， 请问 amphitheater 中文怎么翻？室外戏院剧院是吧？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建堂的时候李长老曾经盼望在外面这一块空地能够建一个 amphitheater， 哦，我相信以前的建堂委员都知道哈。那因为上面这边高上来整个这样子的，如果在那边你讲话的时候你好像不用扩音器都可以很清楚。这个事件谷是一个 amphitheater， 是一个天然的剧场。当以色列人这边六个支派，这边六个支派在宣读神的话，在宣读神的祝福，在宣读神的咒诅的时候，他们阿们，那个声音是一个震动的声音，是一个 echo， 是一个回音在里面回响。那一天他们在以巴路山上，在那边献祭，竹坛献祭，献燔祭跟平安祭，在那边宣读神的话语。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跟我一样回到那几千年前的那个时刻的里面，你我在这边圣经教会是一个高举神的话，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面， 而且成为一个遵守神的话的，神的话来 mold， 来磨，磨成，打磨子，磨成我的思想，不是我的聪明脑袋去解释取舍神的话，这一章我要，这一段祝福我要，这一段我不觉得不好我不要，是神的话来 mold 我们。在这种情况的里面，就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祝福，那是一定的，那是根本是神的应许，是一个命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场合的里面，他们一起来宣读神的话。最后，神的主权，人的行动，人的顺服；神的主权，人的配合。神说：“我已经给你们，还要人照他的命令进去，把埃城打下来。”神的每一个命令都带着应许，带着条件。这个 promise 也有 condition， 这个应许有条件。当你我应在这个应许的条件底下，神应许的结果一定给我们。我记得以前在这边讲过，应该是2010年10月10号，我讲过，信心不是一个不顾证据的迷信，啊，糊里糊涂你说什么我都信，但是信心是一个不顾后果的顺服。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刻在石头上，刻在心板上，刻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让神的话磨成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让我的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到底按照根据什么而活，来，我这样根据神的原则来活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什么，我的胜我的败都在那边，今天的事都在经验神的永恒。当年的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跟他的历史是关系在一件事上，就是他们对律法的态度跟生活。今天神的儿女，你我对神的话的遵行的态度，顺服的态度跟遵行的生活也是一样，神的律不会改变，蒙福或者遭咒诅。真理是绝对的，神不跟人躲迷藏，只有人跟神躲迷藏。神的主权，人的配合。今天你说我有什么征战，你说我这个啊，太太孩子都不听我的，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征战，让他们多听听我。但是说不定那个征战是你应该多听听他。哎，你说没搞错啊，我在努力的祷告让我的太太孩子都听话，但是很可能你的祷告神会感动你，是你我先要改变，那个感动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家人不够好啊，所以换一个。我记得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有一对年轻人，才认识就爱得不得了，爱得不得了，马上要结婚。那我们教会还要婚前辅导，还要安排地方，太麻烦。他说：“牧师，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了，马上来帮我证婚。”当我再多认识他们一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不合适的。我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一个心一个不信，一个个性这样，一个个性那样子，你们两个人彼此认识太少。”我是觉得我不能为你们证婚，哎，我奉劝你们 slow down。 结果呢，他们就找了一个不必 slow down 的牧师帮他们证婚了。证婚了3个月，打得如火如荼啊，本来是如痴如狂啊，3个月之后就如火如荼。最后那个先生跑来告诉我，他告诉他太太 look， 当年张牧师就说我们不该结婚，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离婚。两个错不等一个对， Two wrong is not equal to one right。 错过一次，过去因为你想到他你就心蹦蹦跳，不能不跟他结婚，不能再等待，所以 就要跟他结婚。因为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因为我爱他。今天为什么不能离婚？因为你们是夫妻。哎，你说不讲道理，我没有跟你讲道理啊。今天因为他是你的配偶，除非他有家暴，因为他是你的配偶，所以你要爱他。当年我的太太，我的女朋友好可爱，所以我要娶她。今天不管她变得漂亮还是难看，因为她是我的太太，所以我要爱她，好不好？你老公也一样哈。白马王子变成白头老翁的时候，因为他是我的老公，所以我要爱他。你说没有道理啊？没有，今天这篇道没有跟你讲道理，谢谢。